心中的图画，听见故事的亮光。
打开心中的图画，听见故事的亮光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这里是境界有声希望频道。
境界有声希望频道，
这是黑夜渐渐笼罩整片森林的时候，在一棵大树上聚集着一群小乌鸦，围着他们的太爷爷，听他讲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发生了一场旱灾，许多植物都枯竭了，食物越来越难寻找，整一个国家都受旱灾之苦。有一天，我飞到很远的一片森林寻找食物，可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收获。饿得奄奄一息的我，在一根枯树枝上停下来歇脚，正在迷糊之中，我好像看到远处有一片金色的云，那云向我靠近，竟是一个金发的少年，他的样子美极了。他向我伸出手来，里面有好几枚浆果，但我却迟疑了。我心想，他的样子是那么的圣洁，我看起来却是丑陋不堪。许多人都以我们乌鸦为不吉利的象征，甚至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么令人伤心的话。金发少年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说道，不要怕，尽管放心地到我这里来，你虽黑却是俊美。听了少年的话，我迟疑不安的心被安慰了，立刻飞了过去，吃了我一生中最美味的浆果。看我吃完了，少年对我说，小乌鸦，有一个使命交给你完成，将有一位先知会藏到这片森林后面的小溪旁，你要早晚叼饼和肉在那里供养他。什么？饼和肉？我哪里去找啊？小乌鸦吃惊地问道。少年用手指了指天说，这是从天上来的呼召，必有预备。要知道，我们乌鸦可是很现实的鸟儿，不像云雀它们会异想天开，一般我们是不会相信这种神乎其神的事情的。可是当少年说出从天上来的呼召时，我觉得这几个字好像是对我说的。我觉得这几个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即使我还有许多的不明白，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答应之后，我就飞到了森林的另一边，来到少年说的那条小溪旁。在这儿真的有一位穿骆驼毛衣服的人，哎，他正跪着举目向天，像是在祈祷。确认了这就是我要叼饼和肉供养的人，我就在少年的引导下飞到了一处有饼有肉的地方。和我一同参与这项使命的还有另外几只乌鸦。我叼了一块肉，就和同伴向小溪边飞去。到了那里，先知还在祈祷，我就靠近他，把肉放在一块石头上。这时我听见了先知叫天不要降雨的祈祷，最后并将荣耀归于神。难道发生的是旱灾？是以色列人和我们遭殃的就是他？我心里想。先知祷告完就拿起饼和肉吃了起来，先知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，就对我说， 使以色列和你们遭受灾难的不是我，乃是以色列的国王和他们的父家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诫命去侍奉偶像。我听得不是特别明白。此时我又关心起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先知，你可以祈祷让天降雨吗？先知指了指天说，要看神的旨意如何，等到合适的时间，我就会为降雨祈祷的。神的话你是这么愿意听从吗？我说道。小乌鸦，其实你也一样啊，到嘴的肉你都可以不吃。先知对我说，你不知道，一路上我有好多次都想把它们吃掉，可是想到这是从天上来的呼召，我居然忍住了，真是奇迹，我回答道。之后一段时间，我就按时叼饼和肉到先知那里，他渴了就喝溪里的水，直到有一天溪里的水干涸了。先知就准备到一个寡妇的家里，那一段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的道理，其中一个就是，我虽然是一只不起眼的乌鸦，不种也不收，没仓也没库，因着顺服神尚且养活我，人比飞鸟更加贵重，他们更不该为吃什么而忧虑。讲到这里，太爷爷对自己的儿孙们说，孩子们该睡觉了。太爷爷，你还明白了什么道理呀？太爷爷，那位先知后来怎么样了呀？他祷告天有降下来雨吗？这些我们明天再讲，现在该睡觉了。晚安，孩子们。小乌鸦们说了晚安便去睡了，只是有一只小乌鸦怎么也睡不着，它一直在想，神在它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？